好，我们时间到要上课哈。今天是我们爱心关怀课程的最后一次。走到第十二堂课哈，我们已经上完了十一堂课，不晓得你记得多少啊，有没有在用啊，我们学到了有没有在用啊。从爱心到关怀最重要的就是使用出来，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跟每一次一样，我们都有讲不完的东西，所以呢很可能就是大家要自己回去看， OK。 好，今天的课程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七节，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恩赐不同，但是呢我们要做一个恩赐的管家，好，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在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呢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说，当万物的结局近了，当那个末日日子近了以后呢，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呢，我们要彼此确实相爱，就是我们在操练爱心关怀的课程里面，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啊，许多的罪，在爱中呢，我们就罪就可以被遮盖，我们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恩赐的好管家。哈，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啊，那熟悉就是要使用。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一个目的。好像这个麦克风不是讲得很清楚是吗？啊，没关系，因为接下来是他们讲。好，来，还是你要用那个？
好，我试试看。试试看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课是最后一堂课，非常，就是应该对你们每一位都恭喜，因为我们有十二堂课，现在能够支撑到最后一堂课。这一堂课呢，我们安排的是。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关于怎样子，就是说在关怀时候怎样子设一个界限，那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很高兴呢，请到我的私人秘书陈寿山，他在课堂里面是我的私人秘书，在课堂外面的话是我的太太，也是我的老板哈。所以呢，他会讲前面一部分是如何设限，那接着我会讲关于那个第二最后一部分就是说怎么样子做转介的事情。那最后呢我会做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呢我很有意思哈。我希望你们就是听课的时候是要当然听课要听课，但是打瞌睡的时候也稍微想一想，因为哈我有一个奖品啊，这是真正的奖品哈。那就是给哪些人呢，就是说我会最后一个 slide，还好我没有送给你们先看啊。我最后一个 slide 要问你们一个，就是说要猜我最后一个 slide 的题目是什么。好，当然在我前面讲的时候都有一些暗示，但是如果最后一个 slide 的题目只要跟它内容有点关系的话都可以。那你如果猜得出来的话，我有个很大的奖品。好，那等我再告诉你奖品是什么。绝对不是一个five star, one star, 小孩子那种的几颗星啊，是真正的奖品啊。那我在交给我的私人秘书寿山之前呢，我想提一下，就是说我想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因为我们做爱心关怀，通常觉得说我来做关怀，好像总是觉得说别人有问题我去关怀别人，好像自己是站在一个superior 的一个比较超然的一个位置去关怀别人。好，但是这个观念可能要，就是在希望在这堂课呢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顾，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做关怀的人呢，是跟被关怀的人是同样坐在一条船上， OK， 而不是说我们是 superior to others。那我讲一个，我一直很喜欢讲一些例子或者讲一些故事哈。如果一个人他在房子里面，那太阳下山了，那房子里面呢变得很漆黑。如果我一般请问你们每一位或者你们，如果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动作？外面 太阳下山，房子里面黑暗了，你会做什么事情？会开灯。你们大家都同意吗？那你们都很健康哈，你们都很正常。但是就是会有人看到太阳下山了，房子漆黑了，他这个时候呢，就像牧师今天早上所讲的，就觉得好像这周围变得很冷酷，他觉得心里呢感觉到我这么不公平，那他不会想到去开灯，他只觉得说为什么开始憎恶他的环境这周遭为什么变得那么黑暗，他会觉得很恐惧害怕，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晓得要去开灯。那这个时候我们做关怀的人，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是不是要怎么样？你想我们应该怎么做？
帮他开灯。
帮他开灯。好，如果我们就像耶稣说，我们在世上要做什么？做光。所以我们要做光，那我们做光会带来什么？让他能够看得清楚，他就不会恐惧，他就不会害怕。你需要讲什么话吗？不需要，你只要做光，对不对？因为光自然而然会带来什么？温暖，他就不会觉得那样子冷。 OK， 这个时候这个就是安关怀，我们并不需要讲什么大道理。 OK， 那这是综合这11堂课12堂课呢，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保持这种的心态来对待一个被关怀的人。我把时间赶快交给我的老板。
我讲了哈，听得到吗？啊，可以听到，后面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好，那我想泰然已经很简单的介绍，不过我今天很高兴他用我的自己的中文名字哈。啊，他一直说我是他的私人秘书，今天兼助教，然后他给我20分钟的时间。那一般在教会的人都知道我是苏生晃，事实上我喜欢用我的中文名字哈，我的中文名字我姓陈，尔东陈，万寿无疆的寿，因为我是排寿字辈，所以我的所有堂兄堂弟我们家都是寿字，然后我是在家里排行老三，所以谐音是珊瑚的珊。那41年以前我到德国去就跟泰然结婚了，就改名，这叫做隐姓埋名哈，从此就变成苏生晃，我已经用了苏生晃41年了哈。好，那今天林牧师给我的题目是如何维持，那个东西在哪里？
帮你弄还是？
我自己弄。如何维持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界限？这个题目很长哈，也很绕口，但是这个题目也很好。为什么？我们了解这题目就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那我们看这题目，就看到一个有两个人哈，一个是什么？关怀者，还有一个被关怀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关怀者，也是被关怀者。因为我们很早就讲过，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关心，我们也有能力去关心人，所以我们都是关怀者与被关怀者，所以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有关心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听哈，听不懂的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互相了解。然后呢，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界限，什么是界限？等等，我们可以讨论哈。然后你再看题目，如何维持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界限？这个一个假设是什么？关怀跟各被关怀者一定要有界限，对不对？
对，
你要有界限，而且你要怎样？要维持，哈。所以说，这个界限一定要被设立，而且被维持。最后才讲到如何维持，这样清楚了吗？所以这题目虽然很长，但是很重要，也给大家一个对今天要讲的题目有个概括的了解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细细谈什么是界限。这个很长，这不是，这等一下要讲了哈。好，界限的三个定义，这个是 Keith Miller 给的三个定义哈。第一个定义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界限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给予的空间里的一堵隐形的防卫墙啊。 墙用得很好，但是我更喜欢用门，因为墙是固定的，不能打破的，可能不是 flexible， 但是门是可以开可以关可以动的哈。所以是因为我们跟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关系，这个界限是不一样的。就像我跟泰然的关系，他也可能是我的关怀者，也可能是被我关怀的人。我感谢神哈，昨天他跑去睡一个大午觉，因为我们刚从台湾回来，他突然醒了，站都站不起来，在地上爬。他有一个毛病哈，就是那个突然腿就会痛，有时候痛的不是太厉害，他可以跛着走。昨天痛的非常的厉害，我还祷告说糟糕，他今天如果不能讲的话，不是李牧师就是我要讲。所以他那时候就真的很痛苦，我就变成他的关怀者，不但关怀者，变成他的拐杖哈，他要扶着我的肩膀，然后顶着我走路。所以我们这个墙的关系是跟每一个两个人的互动的关系有所改变的哈。好，下面是这个界限是使我们免于受到他人的侵犯，并且避免他人到我们生活来控制我们。有时候我们连说 no 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他掌握住了哈，这也是相当危险的哈。然后这个是双方面，也提醒我们别人也有界限，要防止我们去超越别人的界限，要给他的空间，也不要去控制或侵犯他人。好，那这个界限是定义什么呢？是人际关系中感到自在的空间限度，它界定了我跟别人不同的身体跟心理空间的范围，它也界定了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哈。中国人对于这种关系常常比较不 sensitive， 我们经常不会去尊重别人。就像我们以前常常跟泰然开玩笑，你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就是我们对这你我的关系常常很混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关系哈，像外国人他们对你的我的小孩子的父母的都分得很清楚。就像我们才去中国回来，那我们中国的很年轻的所谓80后的导游就跟我说，我们有5栋房子，公公婆婆是我的，爷爷奶奶也是我的，爸爸妈也是我的，所以我现在已经有5栋房子了。但是我的小孩子在我自己盖房子的时候，我很兴奋说，儿子啊，你去帮我看看啊，这个厨房要怎么弄。我的儿子就很清楚告诉我， This is your house, not my house。 他们才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的这样告诉我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跟文化跟 culture 有不同哈。然后这个界限也是在帮助我们明白我自己的心理空间的范围及他人别人的空间范围。那讲了这个都有点抽象，如果我们想象这个界限就像我们的房子啊，在美国的房子都是没有篱笆的，记得在亚洲的房子都有一个大篱笆把它围着，但是虽然没有篱笆，至少也有门也有墙。所以经常一个客人要到你的，美国人要来找你，不会说随便来跑来敲你的门，一定要打个电话约个 appointment 或者按电铃或敲门。然后你要看你跟他的关系，决定你要请他到客厅坐，还是请他到 family room 坐，或者请他到厨房，甚至在我的房间坐在我的床上讲话，对不对？就看个人的关系。好，那我们刚刚讲的界限都有点抽象哈，这边是一个把它图像化。我们看到这上面有4个 bubble， 粉红色的 bubble 底下有个我，那是我，但是我外面有个更大的 bubble 是什么？我个人的空间。然后右边呢，这个蓝色的是你啊，另外一个人关怀者或被关怀者，他外面有个 bubble。 那这个 bubble 跟 bubble 中间呢，看到什么？有一个空间哈，这个是什么？健康的界限。那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一个跟上面一张有什么不一样？不记得哈，再看一下， 这个是健康的界限，这个是不健康的界限，有什么差别？
重叠，
有重叠哈，中间有交集哈，而且都没有一个空间，这不健康的界限，没有个人的中立空间，为什么这个不健康？是不是不健康？知道这是可能不健康，因为上面写不健康的界限哈。那为什么不健康？
被侵犯。
一个是被侵犯，还有呢？
你自己的生活就没有。
自己没有，对，自己没有生活空间哈。如果这是，如果他是你的被关怀的，他随时可以找进你个人的空间，你觉得怎么样？
不自在。
不自在，觉得被侵犯，还有呢？安全感呢？没有安全感哈。好，那我们可以看看哈，回到这个健康的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像不像一个？假设我们看它像一个细胞，外面有个细胞膜，对不对？细胞膜的作用是什么？学生物的，赶快跟我讲。
保护
。保护，还有呢？对不起，没听清楚。界限哈。细胞膜的作用可以让营养透过细胞膜到你的细胞里面供应你营养，还可以什么排泄废物，把不好的东西揪出来，也可以防止毒素去侵犯。如果你这个没有的话，你是不是完全没有防卫系统？危不危险？如果你自己没有处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觉得自在的环境里面你感觉不安全，你有没有能力爱人？你自己都保护不了。我们常常在飞机上告诉你说，如果今天发生事情，你要先带那个氧气罩，你赶快帮你小孩带，还是说他叫你要先带自己？
先带自己，
先把自己先保护好，你才有办法去救别人，一样的道理哈。所以神事实上在这些都已经把防御系统放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去了解，而且要能够去实践哈。好，那我们讲到界限有两方面哈，一个说是外在的界限，那就是身体的哈。如果尤其对姐妹来讲，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很靠近的跟我讲话，我就觉得很不安心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或者说碰触我的身体的某些部分，像我们手背肩膀，我想你上班在美国都有一些感染哈，这边可以打，这边肩膀可以拍，其他地方是不能动的，你一被碰到你就觉得非常的不安全。而且甚至说这个是你的同事，如果完全不认识的人，你被碰一下你都会觉得很不自在哈。这时候我们就要很清楚的用语言表达告诉他，对不起，我不 comfortable， 我不舒服，或者用肢体的语言。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很自然的动作就是往后退，这是自然的反应哈，或者摇头推开别人，挥挥手等哈。那这个界限在外在的是身体，在内在的是关于你的内心或你的感觉哈。譬如说某人说了哪句话让我心里不舒服，我觉得被侵犯，我觉得被伤害。那还有这个界限，内在界限帮助我们为自己的感觉、思想、记忆、选择、经验及行动负责，不会因为我为了满足别人的一些想法然后我委屈自己，我会怪罪别人，或者说我拒绝了他我就有罪恶感，这些都是不需要的感觉哈。那同时也教导我们，我们不需要为别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来负责，我们为自己来负责就好。而且帮助我们要记得别人对自己的事情负责，帮助我们保持过程导向的关怀。他的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我们可以帮助他看到问题，他自己要去面对他的问题，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好蔡然很喜欢讲故事哈，他也很喜欢讲例子，他就一直提醒我，寿山要多讲例子哈。他 他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所以他很会讲故事。我不太会讲故事哈，我只能做我曾经发生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好，我讲一个曾经发生的例子哈。啊，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就姑且叫她的名字叫小袁，她是从中国来的，她是跟她的老公到中国去旅游的时候就认识了，认识了以后两个人就闪电结婚，就到了美国来了。到了美国来以后就生了 baby， 然后跟公婆相处的不好，然后又文化的差异，所以最后的结果他就离了婚。照他的讲法，他被公婆就赶出来了。那他是刚刚来美国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太太，失去了婚姻，而且在抚养权上他又没有拿到抚养权，公公婆婆跟他的儿子拿到抚养权，失去了婚姻，失去了儿子，非常孤单，可不可怜。他今天来到了小组，我们要不要关心他？很多人点头，有些人搞不清楚到底结果怎么样，不敢点头哈。那他就来到了小组，那这个小组组长这个姊妹，姑且叫她小芳，小芳非常有爱心，然后就当然帮助她，在生活上在各方面帮助她。可是这个小袁他自己可能太寂寞了，举个例子，到他们家聚餐的时候，10点半大家都回家了，小袁赖着不回家，他说我不想回去，我现在一个人住在外面，跟别人同一个寝室，很不舒服，我很寂寞，大哥大嫂就叫他大哥大嫂，我觉得很有温暖，就有时候就住在他家，然后以后就常常来打扰。那小芳觉得不是很适合，可是他又觉得说基督徒要有爱心啊，我又是小组长，我不能够拒绝他，我拒绝了他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变成坏人了呢？我是不是会受指责呢？所以他就虽然他觉得很不安全，也觉得不舒服，但是他也没有做马上的处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有一天发现他的老公到法国出差，带着小袁出去，这个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他已经感觉到他受侵犯，他受伤害，但是他没有马上采取行动。结果最后你们知道这结果什么？是不是一个荣耀神的结果？没有。 OK， 那这个年轻的姊妹最后也是离开了教会，她的老公也受到伤害，她自己受到更大的伤害，她怨天尤人，甚至她怪罪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我这么爱他，我这么样奉献自己，我得到这样的结果，问题在哪里？我想我们都可以考虑一下哈，这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哈。好，所以从这里我们也会讲到一个基督徒对界限的一个迷失。我刚刚讲到例子，你们会不会问到很多问题？就说刚才我举的例子，你们觉得怎么样？他该不该设界限？他要怎么设界限？他这样设界限对不对？好，这边有一些问题哈。对别人设界限是不是很自私？是不是？不是哈？有人回答，有些人不回答哈。那还有一个问题，我怎么样回答那些需要我金钱资助的人呢？有些人就来跟你借钱，对不起。我真的，我像失业很久了，我真的需要2000块钱，可不可以借我？你该拒绝还是接受？那如果我设立界限，这个人生气了呢，或者受伤了呢，那我怎么办？那我设立界限以后，我常常心里觉得很恐惧，而且很愧疚，怎么办？我可以在设限以后还是有爱心的人吗？假设那个姐妹一开始，那个小芳一开始就跟他设界限，你10点半你要回家，如果你晚上你再不高兴你也得回去，他可以吗？ 我想是可以看他怎么说怎么做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再讨论哈。所以想要有一个平衡健全的生活，明确的界限是很重要的，它是个人产权的分界线，指出你该为哪些事情负责，它可以定义你是什么你不是什么，所以这个很重要哈，也需要很多的勇气，也需要很多的智慧。好，那我们谈到界限，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设界限，但是要怎么样设哈？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那神有没有设立界限？我们在圣经上有没有看到神的榜样教我们怎么样设立界限？有哈，神很清楚界定他是谁，他自己是谁。我们在圣经上都会看到他喜欢的是什么，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在诗篇。神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也是诗篇147篇。神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不喜欢的是什么，在箴言6章16节。他要什么，在弥迦书很清楚啊，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哈。这是那个我们那个恩主料写的哈，大家都会唱都会背哈。好，那神他很清楚地界定他自己，他为他的本性负责，神也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本质，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的本质负责。所以设定界限是神给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我们也是很有限的，我们不能够一味的付出自己没有获得，牺牲自己的家庭，牺牲自己的婚姻，然后为了满足一个对你有控制欲的人，结果最后是得不偿失。所以设定界限是可以的，但是怎么样设定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哈。好，讲到这里有问题吗？清不清楚？好，那现在是50分，我再讲10分钟，我就还交给你。
没问题。
好，现在我们就谈到界限的目的跟益处。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讲到是保护。我们刚刚已经用那个细胞膜也是保护，它不但是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也就是保护关怀的人，也保护被关怀的人。他的界限是要保护我们不受身体或情绪伤害的方法，他让别人跟你保持特定的距离，而且让我们得以按照给予他人亲近而不被侵犯。对他人呢，我们要尊重别人界限，让对方决定我们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也不要去试着去掌控或欺压他人，或者强迫他人来照顾我们。那这是保护方面。在责任方面呢，帮我们为自己负责，也不要为别人负责。界限界定我们的责任，什么是我们责任，什么不是我们的责任。那对于别人呢，我们要尊重别人，而且让他们自己去做主，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在做关怀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帮别人做决定，我们可以引导他做一个好的决定，让他有选择的机会，而不要帮他做决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怎么样设立正确的界限哈，设立界限的原则。这张不见了，
跳了，再回去
啊。OK， 设立正确的界限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替别人的选择承担后果啊，因为我们要让他自己做决定，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很喜欢告诉你这样做这样做，就这样去做吧，那万一做错了，如果这件事情可能你想的跟他想的不一样，那到底谁来承担后果啊？然后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借神的帮助来影响他人，而不是改变别人来解决问题。 我们不可能改变别人，只有神能改变别人。啊，尊重别人界限，不要将自己的期望强加在别人身上，这是我们常常会做的事情，尤其对我们的子女，我们常常这个就继续延伸，这样对你好，那样对你好，事实上不见得是他的期望哈。提供帮助的时候，动机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屈就别人哈，不是被别人强迫的，而且要主动积极的设立界限，不要等到问题爆发才解决。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那个小芳跟小袁，你一开始你要帮助他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他的情况，你自己的情况，你要积极的设立界限，在帮助他的时候，你就渐进的把界限设在那边，他就很快的，大家都很聪明，一定马上会 get it， 所以你不用担心哈，不要等到问题爆发才解决，已经有时候是太晚了。好，而且界限必须沟通清楚，不要消极的藏在自己心里哈。我想尤其中国人，尤其是基督徒，有界限觉得应该这样，但是不敢沟通，怕沟通了伤感情，那我就不讲，不讲他怎么会知道？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有时候不讲是你的责任，而不是他的责任。好，那哪些人在界上有问题哈？会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一个操控者，所谓操控者，就是一个很有控制欲的人哈。他不尊重别人的界限，他们也很难接受别人说对不起，我做不到，或者别人告诉你说，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不适合，你可能要用别的方法。好，那这些人都会试着勉强别人顺从他的意思或要求哈。我等等会有个例子啊，就是把这个说得更清楚哈。委曲求全者哈，这种人很难拒绝别人。很多，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特别尤其是弟兄们，从来不说 no 哈。对啦，老好人或者说什么烂好人哈，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哈，他就觉得说拒绝别人就很伤面子，或者怕让人家难过，但是你答应了可能也做不到，可能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帮助，而且他也希望跟别人一样，跟别人打成一片，就会不自觉的认同别人看法，人家讲什么都说是是是很有道理，事实上你可能心里想的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哈。好，还有呢，无动于衷者啊，这种无动于衷者，等等有个图片我们比较能够清楚哈。他觉得关怀是个责任，对别人没有感觉，也缺乏爱心，所以他觉得这是你的事情，这又不是我的事情，个人至少门前雪，你自己陷入困难何必来找我，也有这样的人哈。这种人我想都不会坐在这里上课了，坐在这里上课人都是很有爱心的哈。那逃避者，这个很可能就是那种需要被关怀但是拒绝被关怀的人哈，他设立界限不要人家关怀他，认为这是一种负担，不要让任何人进入他的生活，他就在身边筑了一道墙，虽然他有问题他需要帮助，很多人他就不愿意开口，或者有人 approach 他，他也拒人于千里之外，这种我们也常常看到哈，这也是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些人都是在界限上可能会发生问题的。好，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一个界限不清楚的几种 case 哈。这一个就是被关怀的人哈，你们看到没有？这是什么？一个大洞哈。这个人被关怀人，他陷到洞里面去，他想要出来出不来哈。那这三个人就是想要去关怀他的人，三个人态度不一样哈。这个人是什么？如果我们看我们刚刚的图片哈，这个人是什么？无动于衷哈，他就站在外面，哎呀，你掉到洞里面好可怜哦，我希望你赶快出来，然后我帮你祷告，然后站在上面哈，他看到了，他也知道需要帮忙，他还是站得远远的，有没有办法帮他忙？没有哈，帮不上忙。这个人呢，
没有界限。
他自己在洞里面，他有没有办法出来？也没有办法出来哈。这个是有同情心，但是这个叫做 over identification 哈。他自己在洞里面，他出来出不来，也出不来哈。那这一个人呢 ？Empathy 哈，这个人他有同理心，他也跟他在洞里面，但是他有帮助， 啊，他有帮助，他可以拉他一把，爬从这边爬出来。所以我们需我们去关心别人，我们要做哪一种人？这种人才有用哈。你像他自己掉下去，自身难保，这个根本没有用哈，就是看一看就走掉了哈。那我是希望我们的团队都有这样子的设立，哈，就说在 Stephen Ministry 是有这样的设立，但是我们现在这样子一个团队里面，我们有爱观的 Core Team， 我们有牧师啊，我们有也有互相的 support， 所以有时候你真是帮助关心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必须献一点进去的时候，你要有 support， 所以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我希望就说我们上完这个课啊，上个礼拜泰然已经做了一些啊。survey 哈，就说哪些人愿意关怀别人，我也希望我们有一个 set up， 譬如说啊，每个月我们可以聚集一次，你在关怀的时候遇到怎样的困难，那我们怎么样去分享，分享又有一些技巧，我们分享不是说哎呀我今天碰到黄太阳，他告诉我他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我们要一定要啊尊重个人隐私，我们就是说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技巧，你不要让人家有机会啊，是那个叫做什么啊，对号入座，就说假设说我要讲啊泰然的 case， 我不要讲任何哦，他那个太太就是书生嘛，但是他怎样讲不讲他名字，但是他把我讲出来了，或者说讲一些他特殊的一些情况，每一个人一听就可以对号入座，所以我是希望我们能建立我。哦对不起，按得太快，不知道去哪里了。
再回去。
对，这个东西就没用过哈。好，所以我是希望，就说我们有这样的设立，那这个我们可以讨论哈，跟牧师跟泰然讨论，我们怎么样设立互相 support 的一个小组。所以在你们关怀上有任何的问题需要 support， 我们都可以。啊，互相支持哈，好。这边最后就是讲到如何维持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界限。我们刚刚谈到了界限，也谈到了如何设立界限，现在就是要谈如何维持界限哈。这个最后我们进入最后的结果，我还有三分钟就可以把它讲完哈。我们关怀者要清楚自己的角色。只是关怀者、帮助者、陪伴者、聆听者，我们都需要靠神的引导啊，做爱观的服事，因为只有神才是医治者哈。那关怀者应该专注于满足被关怀者的需要，不是对方的想要，也不是满足自我的想要，常常要检视自己关怀人的动机与行动，确定知道自己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哈，这个很重要哈。 Feeling needs not wants，在这里我要讲一个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那姑且这两个人物，一个叫 Ben， 一个叫 Jerry 哈。Ben 和 Jerry， 那 Ben 嘛，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弟兄，然后他也就说试着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帮助人。那他关怀的对象是 Jerry， 他跟 Ben 跟他怎么样跟 Jerry 认得呢？因为他们同时在一个受洗班 ，Ben 是我们当时在那个 Lexington 的教会，我们的受洗班很严格哈，在这里的受洗班你只要上两堂课就结束了，很容易哈，一个钟头讲一讲啊，觉知了，做个祷告，在以前我们 Lexington 教会一学期的主日学12堂课，而且不可以缺席，好，如果你缺席要补课，而且要证明你有补课。一整个系列，然后在那个班上还有一对夫妻，等于说做那个班长，就像父母一样，从头跟到尾。他们受洗以后也跟一年。那个 Ben 跟 Jerry 就是在这样的 setting 认得的。Jerry 就是在上那个受洗班 ，Ben 就是那个家长就是那个家长之一。然后最先开始是 Jerry 被 lay off。那但是他老板对他不好，所以他给他的拿到的那个 lay off 的 letter 是被 fire， 所以他就不 qualify 拿那个什么
servants
pay。 那 Ben 就去帮他，他就去告那个 small court， Ben 就帮他很多忙， 终于打赢了，所以他就拿到 service pay， 他就很感激 Ben， 所以他们两个就变成非常好的朋友。然后那现在 Jerry 既然没有了工作，他就想要再创业，然后 他自己有很好的 skill， 就是说他会修车，他就想要开一个修车厂。那他也有他的 dream， 他说哎呀，到了波士顿这地方的中国学生很多，他们都需要车，我去买了旧车，我把它修一修，把它弄弄好，我就可以便宜的卖给他们，也是为教会做点好事。那 Ben 就很热心，就想帮助他。但是这个 Jerry 说，可是我要开修车厂，我需要买一个车厂。那个 Ben 的老婆说，哎，不对呀，你为什么要买车厂？你只要去租个地方就可以啦。可是这个 Jerry 就非常的 demanding， 就是很 controlling， 他就说我一定要买一个车厂，我不买车厂我就没有办法创业，我没有办法创业我就没有办法实现我的梦想。那可是 Jerry 失业，他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叫 Ben 想办法，结果 Ben 就借了他钱，借了20000块，想说借20000块，因为那个 property 10万块，20000块就可以贷款80%。就后来发现那个地方那个车厂底下被污染，所以银行不愿意借给他。那事到如今怎么办呢？那只好再借，最后前前后不知道借了多少钱。那最后的结果呢， Ben 那个 Jerry 从来没有开，他开了没有多久根本没有做成。那个钱呢，最后我听说的是 Jerry 跟别人说，哦，欠 Ben 的钱呢，到天上再去还，你们知道什么意思？所以 feeling need not wants， 他的 need 是要一个工作，但是他就 demand 他 wants 什么东西。那 Ben 是一个非常好心的一个弟兄，没有设定界限，最后受伤的是谁？Ben 也离开教会了，因为他到处借钱。Ben 不是其中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之一，他也是学坏了，他就 take advantage of 基督徒的好心跟善良，这个是会发生的事情，这是的的确确我看到很多这样类似的 case。 好，那当一个关怀者可以自由的界定界限，他就能够用有效的言语跟行动来服侍。我们如果有了健康的界限，我们就容易尊重别人，也可以保持过程导向的关怀，让别人有主权自己可以决定哈。失去界限的时候，你一发现有令人不舒服或者不安的情况，你就要改变。就像我刚刚讲的小芳跟那个小圆的例子哈，如果太过靠近的时候，学会给对方一点空间。然后这个我们经常发生的是比较少，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 caring 有一个很重要的 guideline， 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我希望我们能切实的遵循。但是可能也有这个姐妹太靠近或者弟兄太靠近让你不 comfortable， 也有哈。大概但是这个情况发生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比较少。好，设立正确的界限会给双方带来安全感，并且让你有机会将神的爱跟信息具体的传递给被关怀者，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爱心关怀哈。好，那我想我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于我刚才讲的例子，或者我们讲的这些概念，或者实际的图片。好，最后哈，我们都是一群寻求在言语上荣耀神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的言行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哈。所以我们在被关心或者在关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哈。好，那最后关怀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又专注的聆听，适当的肢体语言和反应，来疏解被关怀者的焦虑，或者他当时非常的伤心，或者当时他有愤怒的情绪，或者不安恐慌的情绪哈。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要迫切的祷告，与神同工，要耐心等候神的作为。神一定会借着圣灵来帮助被关怀者，让他们最终做出他们自己适合他们的处境跟需要的决定。这个决定是被关怀者自己做的，而且是靠着圣灵的感动来做的。我们要很清楚的记得哈，我们关心别人，我们只是与神同工，最后的医治者是神哈，这些都是神的工作哈。那这边有几个经节让大家一起参考哈，这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确定这是神的工作哈。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然后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做的只是栽种的工作或者浇灌的工作，只有神能够有能够有生长的这种动力哈跟奇迹哈。那如果不诗篇127篇，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耐心的等候，然后等神的作为，然后把荣耀归于神。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谢谢，喝茶喝茶。
超过5分钟了啊！
谢谢我们的这个私人秘书，这个把这个界限讲得非常清楚，用了很恰当的例子来解释。那以下呢是我想做的事情是要接下去讲，但是在讲之前呢，我想先发一下哈。上个礼拜我有先请大家就是 survey， 就是说你有兴趣参与关怀的施工，就请你就是打个勾勾哈。那这个并不是说你打了勾就变成你有一个 obligation， 有一个义务要做什么事情，没有哈。因为这只是说我将来有机会能够 organize， 然后我们做更深一层的一些叫做培训，或者互相的鼓励、互相支持。那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有什么人需要关怀，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去关怀。所以我这个就发下去。这个笔在这里，好，我两个 copy 是一样的 copy。你们还有点时间，所以不要拿了就马上往后传。你可以放在手上，可以放在你手上差不多30秒钟或者20秒钟，想一想。好，因为这个不是，因为通常我们上一个课只是说听一听，完了听完了就没有了，课完了就结束了，然后就忘记了。但是我希望这个课呢，不是只有我们耳朵听，右耳进去左耳出来，然后就忘记了。我是希望说我们在学这个课程当中，的确是不是给别人得帮助，给我们自己得到很多的帮助。那我再下来要谈的事情就是上次有关于这个探访的事情。那探访事情我先接下去把这讲完，然后我最后做一个总结。在探访的工作呢，我知道就是说我们去看别人，或者是去跟大家谈话的时候呢，我们要 physically， 我们要怎么样的准备，而不是说随随便便，人家感觉到很非常的这个不被尊重的感觉。就是说你衣服方面你要稍微整洁一下，然后你探访时候呢，你谈话的事情要尽量带着是一个什么安慰鼓励有同理心的口吻去跟人家谈，这是在谈话当中。而你对自己呢，一定要知道说做任何事情都是神给你的能力来做这些事情，那能不能事情能不能解决，能够关怀，能够让对方得到好处，真的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是做一个能够跟神同工的人。 OK， 那还有就是在探访的时候呢，自己要先有心理准备，要先祷告为这些事情怎么样子来当做一个服侍的工作来做。那比较切记的事情，比方说你去探访的时候跟他讲话，吃大蒜，好，那他觉得很不舒服哈，或者是也不需要说赶快去洗个澡，干干净净喷喷香水再去，也不需要到那种程度，也避免太过喷香水。然后呢，这点也很重要，你在 在探访的时候，就是尽量避免谈一些比较 private 的事情，而且不要，也就是说你继续探访的时候，不要有说哦，我去的就是要传福音，不要急，因为就像我刚刚讲一个太阳下山房子黑暗的时候，好急的要，我是要来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你啊，不用急，因为如果你带你成为一个光带到那个人家里的时候呢，他看到光，他慢慢会感觉温暖的时候，他问你说你那个光是从哪里来的 OK， 当他问你那个光是从哪里来的时候，这就是他需要福音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他。而且我们谈的时候去那个探访的时候，尽量避免谈一些比较政局啊、选举、物质涨价啊、什么股票啊、什么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要谈。OK， 我想这些是很有些是一个 common sense， 但有时候 common sense 会 run away 哈。那而且不要谈一些言不及义的事情哈，要言行要一致，而且不要总觉得就是你去关怀别人，好像自己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来跟人家谈，不用用这种心理。我刚刚谈的就是说，关怀跟被关怀者呢，是在好像在坐在同一条船上面，让他感觉到很安全 ，OK， 而不是说你自己比他更优越。而且在谈话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好像说你这样子做不对啊，你因为这样子做不对，所以会有躁动结果，千万不能这样谈 ，OK， 要尽量避免讲这种话，用挖苦人家。劝诫的事情也不要直接的来表明，也就是说你要有些事情要劝他的时候呢，要很间接的，因为他搞不清楚啊，他搞不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用责备的语气来跟他谈。还有就是说避免单独演讲，好像你在讲大道理，让他说哦你这样子讲大道理，让他觉得说对方觉得很为难有时候。而且一定要你去探访别人的时候，一定要给被关怀者一定的保留一个空间时间，让他把他心里的话能够讲出来。你做一个聆听者，我们一直在谈，就是做一个聆听者，让他自己心里的话能够讲出来，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医治了。还有就是刚刚讲，就是不要好像自己是专家啊，这个应该怎么做，那应该怎么做，也不要用这种态度来对被关怀者有这种提出这么多的好专家的意见的样子 ，OK， 而且尽量避免这些导向的一个心态，好像就是自己想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好敏感，不就是说不是在推销福音，这个大概就是可以看得出带领人。只是说带领人跟耶稣靠近一步，就像我刚刚讲的，到时候他觉得很奇怪，很 curious， 很好奇，就问你说你那个光是从哪里来，因为他感觉到很温暖，这个时候你才慢慢把福音传给他，不要一开始就先传福音，因为这那个时候不是恰当的时候。好，刚刚是讲就是你在探访的时候，你应该就是 physical， 你的表面上要什么态度，或者要保持什么一个心态。再下来就是要讲到关于那个专业辅导的事情。专业辅导呢，我们这边有些事情稍微要去学习一下。专业辅导有时候它的有些优点跟缺点。专业辅导就是说你去有一位他必须被关怀的人，如果是关怀找一个专业的去辅导，通常就是说他一定有一个约谈的时间，然后呢效果会比较明显，因为他是专业的，而且就一定有一种互相彼此之间有一个 commitment 在，所以治疗的一个目标计划内容一定都非常的安排的非常好，这样子可以有更深一层的沟通。虽然是如此呢，但是他也有缺点的地方，比方说一段时间就结束了，然后就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专业是在美国有专业辅导是要花钱的，所以呢一段时间就过去了，那专业他去招呼别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晓得怎么样，这叫做 follow up。 那而且专业辅导一般来讲很少，就是 one to one， 很少在家里面去探访的工作，他也没有被辅导人，他没有一个团契，或者没有一个朋友在这边 support 他。 或者是非基督的辅导呢，他不会涉及到信仰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心灵可能有些空缺的地方没有被得到来照顾。那一些如果需要那什么时候需要做转介，这是专门讲专业辅导的地方。所以专业辅导，那什么时候要做专业辅导，并不是说你被关怀这个人哎有问题要马上做专业辅导，我们不见得，因为很多事情是直接在关怀当中就可以解决。但是所以我们要看看到底什么时候要做一个专业比较做转介呢，就是说你发现你在辅导的对象如果他有自杀的倾向 OK，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他本身他的工作机能他的判断力可能有点偏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考虑到一个专业或者要做转介的工作。所以转介并不是说一定要去找专业的，而是说比较有经验的人你可以转介请他们来帮你做辅导。或者某些人长期在一个负面的情绪下，就比方说有 depression 的这种情形之下，或者受到很大的心理创伤，或者有家暴，或者是一些性侵害，或者小组里面你关怀方面呢没有办法做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就要想办法做一个辅导，要做一个转介。那我们再看看做转介的工作在我们教会里面是怎么样子情形做转介。一开始我们都教会里面都有很好一个健全一个小组，具有小组的这种组织，就是说在小组里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小组彼此之间互相能够关怀一般的生活的关或者是你认识某些人可以做关怀的工作，小组团结。那小组里面如果的关怀有些经验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继续往上看看，就是有小组里面个别的或者有小团契的主席，或者是说爱心关怀的核心团队，像我们现在成立一个爱心关怀核心团队，慢慢的我们可以了解这些事情比较能够怎么样子能够来做这些关怀的工作。那再往上如果说问题比较需要长者来 support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请转介到牧师长老那边去，或者是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辅导小组，这比较稍微教会里面比较专业的辅导小组，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那往上如果说真正要动到一个比较外界外面的资源，我刚提到就是说需要专业的时候是指一个人，我刚提到就是他有自杀倾向，或者他有很强烈的一个post trauma 的这种事情发生，这个时候呢在英文名词里面叫做 pathologic， 有点点病理上的一个作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找专业的他能够开药啊或者怎么样能够治疗，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外界的方面来做辅导。那这时候就小辅导小组呢就可以转介到外界比较有资源比较丰富或者比较专业的人来做辅导。所以一般的来讲，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一直在教会里面，一直在爱心关怀里面，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做这些辅导的工作。那如果说继续往上层到需要到专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在有特别成立一个特别的关怀事工，然后由专业来做治疗的工作。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教会里面要做的工作。那我们目前我先看一看哈，就是说我们目前在小组里面，然后一直到爱心关怀同工这个地方都做了，我们慢慢在建立。但这个虽然是个我们在建立当中，我们不能够只说那四五个团队都够了他们就可以处理这些事情，没有的。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团队能够扩大到越多的人来做关怀的工作。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教会能够需要被关怀的人，如果说就像我们所知道，我在这教会已经到目前也差不多九年了，八九年了，但实际上我认识的人有多少，也许在里面当中我能够讲出名字的大概不到十分之一。所以说对我做一个关怀之事来讲，我很难去照顾到 很多其他的人，因为我认识都不认识，我怎么做关怀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爱心关怀团队能够扩大到更多，这样子的话，更多的肢体彼此之间能够互相认识，这种支持，这种关怀就比较有足够的动力，也能够做面面俱到。所以这是就我们建立这个关怀团队重要的地方。这里面就简单介绍一下关怀资源的简介，因为有很多的资料在北卡这里有很多的单位或者是机构我们可以 refer， 所以这些我只是让你们了解知道而已。那如果说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更深入的去查这些资料。好，那我想这做一个总结，这些事情就是关怀方面我们已经上了12堂课了，我们只剩下几分钟就要结束。那我想就是说做一个简短的简洁总结。那这总结就是说我们所过去所学的很多，也许是技巧，也许是知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心里怎么样子做准备。那我想这是牧师写的，那就是 practice make perfect， 我们真的是去做。那我想几分钟的时间呢，把我们过去这11、12堂课所讲的内容我做一个总结，但是不可能在几分钟里面能够全部讲很清楚，所以我做一个比较有点思考，让你们引起你们provoke 你们大家有点思考方面的一个总结。开始之前，我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跟我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不好？这个经文呢是说是一个律法师去找耶稣，因为他要知道说什么样可以得到永生。这个章节你们一定会很清楚，但是我们再来念一次哈。这个是他开始是他回答说他就是那个律法师，他来 challenge 耶稣说怎么样是可以得到永生。OK， 那耶稣说那你怎么说呢？他就问了律法师，那律法师他自己，这是他自己律法师自己的回答，我们从这边开始把它念完好不好？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哥利亚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顾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故事你们一定很熟，而且里面发现耶稣是最会讲故事的人，他用比喻用故事来把神国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知道。那这里可以看到我这个题目是关怀的对象，我们的关怀对象到底是谁？只有我们教会的人吗？只有我的亲戚朋友吗？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关怀的对象是所有任何人。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去照顾一个被欺负的人，那个人可能是个犹太人，是反过来的，是撒玛利亚照顾那个犹太人。所以我不用再讲这些事情，但是我唯一想强调的就是说，最后这一耶稣说什么，你去照样行吧。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说，我们要关怀的对象到底是谁呢？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行去做去关怀，并不包括说限制某种人某些人，而是任何人需要被关怀的我们都应该去关怀。这就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 好，这是关怀的对象，所以我们关怀对象，我们就比较领域就扩很相当扩大了，对不对？好，一个充满平衡且充满动力的关怀是建立在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上。如果我家庭里面尤其长期者发生问题的时候，我去关怀别人不太容易，对不对？因为自己有问题，怎么样让人家知道说你有这种来帮忙人家的这种动力存在。教会里面在这个课堂里面有介绍关于恩爱夫妻营跟的亲密之旅，非常谢谢伟国跟童静他们来介绍这两部分。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要把一个健康的家庭建立起来，才能够做一个更好的关怀工作。尤其是他们提到夫妇之间关系。那我放一个图片，你们看这个图片，这一只是什么？
天鹅。
鹅就是鹅，鸭子就是鸭子，为什么一个鹅叫做天鹅？天在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里面常常讲天是什么？是 godly， 是上帝主宰，那最伟大的。 OK， 所以为什么把鹅叫做天鹅？这一定可能有它特别道理。你认识天鹅有多少？你看到天鹅的时候，我们常会引用说天鹅就是代表纯真、善良、高贵，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我看到这个地方，守节。天鹅跟守节有没有关系？你们有没有知道天鹅的背景？它的天鹅是怎么样的一个？为什么人家称为它天鹅？看一看哈，天鹅做一些有一个科学报道，这是人家观察然后发现的确是这样的情形。天鹅是终身配偶，他如果就是他天鹅公的天鹅跟母天鹅他们是一对的。我记得我在 Princeton 时候，冬天非常非常的冷，然后呢那个天鹅来到那个地方的湖的地方，后面的湖后来结冻了，可是偶尔我们会看到两只天鹅，我们不会看到说只有一只天鹅，我看到总是一对天鹅，要不然很多天鹅等到冬天来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就要随着季节往南飞了，结果看到是一对天鹅，我才慢慢了解原来那是一对公的跟母的，他们是个配偶的天鹅。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天鹅他们是终身配偶，所以我们叫做一个叫做天鹅。如果其中一对他走了，他死了，另外一只他永远是单身的啊，并不是说叫人不能够再离婚再结婚，不是这个意思。天鹅他本身就是这种本性，他就守着他不会再去找别只，他永远是单子，甚至于他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他会常常甚至会自己走。OK， 他也不会去找别人，然后他自己消失了。OK， 他不会再去找，所以他的这种守节可以让人家叫做天鹅。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这样不是讲说跟关怀到底什么关系，我只是说一个健康的家庭是，如果我们在一个配偶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就是说这是我们要把一个家庭能够建立在一个很健康的家庭上，我们才能够做好一个关怀。然后在关怀方面呢，我给一些逆向思考。OK， 第一个，为何要去关怀别人？我时间好像不太多哈，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去关怀别人？我讲一个很快讲一个故事，其实很多东西，我讲一个故事。曾经，而且听说是真实的故事，所以曾经在上海呢，有一件事情这样发生，有一个主人呢。他叫他底下的人去雇主呢，去一个雇人底下职员去收一些叫做房租。他收了很多房租，然后到一个茶馆里面去喝茶。啊，喝茶的时候呢，喝很高兴，然后就回家了，就收了好几两银子呢，就在茶馆里面放了，忘记带走了。他回去以后呢，突然回到那个雇主那里，他才发现他那个钱袋忘记拿了。有好几两银子，非常非常的担心，他就赶快再跑回去。但是他知道那个茶馆里面很多很多人，他怎么可能能够把那个钱拿回来？结果有一个人，他 有一个人也一样进了茶馆，他看到那个袋子，他刚好那个人呢是他因为做生意失败，然后心情非常不好，到了茶馆去喝茶，坐下去刚好旁边有个袋子，一看到哇，里面这么多两银子，哎，正是我需要用的钱啊，很高兴。可是那个人他心里又想，万一那个人这个钱是别人的，那万一他急着用这个钱，非是对那个人，对原来那个拥有这个的那个雇主的那个钱可能非常重要，所以他又不敢啊。结果他就在那边等，要来回来找钱那个人，就在那边等。等到以后，只要那个就为那位这个我讲很快就常常会讲乱了，他就回去去找那个钱，就发现那个人说，然后我的钱是去找了，结果那个人说这是不是你的钱，他说是，然后说他大概确定一下是他的才有还他，他就非常高兴，谢谢他，一直要给他一点钱，他说我不要。第二天他说这样好，我明天一起再来喝茶好不好，第二天过来喝茶，结果第二天他们一起喝茶的时候呢，坐在那边等着那个来拿钱那个人，他坐在喝茶的时候，就是那位来调了钱的人来跟他说，我实在谢谢你哈，你这么多很诚实善良，讲一堆好话。他说不用，因为我为了要等你来拿这笔钱，我在那边等，结果我又错过了坐那个渡船回去的那个渡船，因为我错过了那个渡船，结果就没有坐上那个渡船，但是结果发现那个渡船在河上翻船，大部分都死光了，也因为他在那边等候他回来拿钱，所以他没有坐了那个船，所以他的命保住了，他反而要谢谢那位那个要钱的人。 OK 好，这故事讲完了。OK 那
礼物呢？
好好好，这就是关怀别人。有时候我们不要想说我们关怀别人，有时候真的是你去关怀的时候，反而你我们叫做 blessing in disguise， 对不对？神会照顾你，神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关怀别人并不是说我们期望什么，是神知道，神会纪念你的关怀。好，第二个一个逆向思考，就是说喜欢关怀别人的，根据一个统计，就是95%以上喜欢关怀别人的人，大部分是快乐的人，他是有自信、乐观、慷慨，而且善良。OK， 那我们再看看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所以关怀的人是什么？是有圣灵结果子在他身上。我们再看第三点哈。喜欢关怀别人的人，大部分的人这些都有健康的 survival skill， 求生存的本能，你相信不相信？因为你会去关怀别人，这时候你就知道说我怎么样子避免进入一个处境你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喜欢关怀别人的人通常都是 survival skill 特别健康。 OK， 所以我们关怀别人其实对自己有很多的好处。 OK， 这是一点给你们的一些逆向思考。那关怀跟怜悯跟饶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差别？其实是一样的。 OK， 我做这些总结希望你们就是把它能够自己稍微思考一下。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常常想说我们做什么事情要学会查经祷告啊，读经祷告，这些人能够跟与神同行，但是记得神要我们跟他同行之前要做什么？行公义，好怜悯。 OK， 不是说我只要读经祷告啊，这样就够了，与神同行这样就好了，没有，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才能够真正跟他神同行。而且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句话说，我要宽恕上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所以可以看得到关怀跟宽恕，还有彼得去问耶稣说，我要弟兄得罪我要饶恕他几次，耶稣说饶恕他70个70次。所以关怀也包括饶恕在里面。谁是我的邻舍？我刚刚有提到谁是我的邻舍， 任何需要我们关怀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 OK， 关怀怜悯，你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孤星泪的故事，故事很长，这本书1900页，但是里面有一个事情谈到关怀跟怜悯，我不用再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最后一个是要，哎呀，怎么对不起，给我2分钟好不好？你们看这张图心里有什么感触？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图？也许有也许没有。你们看这图心里有什么感触？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记者，她去尼泊尔的时候看到这个小女孩背着她一个她也许她弟弟，她照了这张相，这张照非常的感人。你感觉就感觉是很同情，是不是？感觉什么心理？好，我先就回答。Love knows no weight， 爱里并没有重担。这个小女孩背着个小弟弟，她因为感觉到哇这么重，过这个坐各种小溪顺，但是因为她的爱，这小女孩的爱，所以她爱里并没有重担。好，我下一个就是我的，你们有没有想到我最后一章的结论的一个 slide？要讲什么？没有，这不是最后一个，下一个，最后一个，我的 slide 题目
跟奖品有关。
OK， 跟奖品有关系，奖品。All right， 从爱心到关怀，我们上了这么多课，我来讲最后一个总结，结论是什么？再从关怀回到爱心，我们学了很多的关怀。那我们是不是要记得关怀是从哪来？从爱心来。所以我们在过关怀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爱心。我再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这里好不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做解释。大家跟我一起念：关怀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关怀是不嫉妒；关怀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信，凡事忍耐。关怀是永不止息，所以我们学了很多这么课，学要怎么关怀，但是我们要回到关怀就是爱心开始的，所以我们爱心跟关怀我们一定要常常要把它连在一起。我想时间关系就是到这里结束。那奖品对不起，没有人猜得出来，我还自己保留。我已经想出我的奖品是什么了，不过下次还有机会。
Okay.
谢谢，交给牧师。
好，谢谢啊，我们这一堂课的分享到此做一个结束。刚才泰兰也说啊，这个邻舍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其实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是不是做一个关怀别人的邻舍。重点就是我是不是有爱心的那个人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恩主，让我们在爱里面，我们能够展现我们神的话语怎么样向别人伸展开来。主，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用爱心去关怀别人的邻舍，帮助我们在这一堂课学习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让我们开始有一个关怀的行动。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用12堂课的时间学习，保守祝福每一个人在神话语里面的学习，在神爱中活出来这样子的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